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一名俄罗斯出生的澳洲国防人员被控间谍罪。乌克兰呼吁北约取消所有限制，容许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香港警方宣布将警队配备的美国和德国制手枪由中国制枪取替。大家好，今日是7月12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名澳洲国防人员被指控间谍罪。昨日一名40岁的女兵和一名62岁的男工人在布里斯本被捕，他们都是在俄罗斯出生的澳洲公民。澳洲联邦警察指控他们合谋获取敏感资料，并且和俄罗斯当局分享。他们指控这一名女兵在从国防军休假期间前往俄罗斯的机会，只是在澳洲的男子登录他的工作账户。
This alleged criminality has been disrupted.
Currently, 联邦警务处长克肖话，当局制止了这宗罪行，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重大损失。他说间谍活动正在增长，可能危害到澳洲主权、安全和民生。他说在暗明的情况之下都有出现，呼吁公众致电1800123400举报任何可疑的情况。两名澳洲公民在菲律宾一间豪华酒店内被发现倒闭，死者旁边有另外一名菲律宾公民的遗体。现场是位于首都马尼拉南面度假胜地大雅台的塔盖泰湖景酒店。三名死者在酒店房间被发现的时候手脚被绑。警方暂时未确认死者身份，不过相信是一名50多岁的澳籍男子和他在菲律宾出生的伴侣和他伴侣的亲戚。警方展开调查，怀疑是谋杀，但是动机未明，受害者的手机没有被拿走。而联邦政府为两名澳洲公民的家人提供领事援助。乌克兰呼吁北约取消所有限制，允许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在此之前，盟国领导人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并且承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不可逆转的道路。北约国家在乌克兰怎样使用他们捐赠的武器问题上面是有不同的做法。美国只是允许武器在俄罗斯边界里面使用，其他国家就明确表示乌克兰军队可以用来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是可以改变游戏规则。
If we want to win, if we want to prevail,
泽连斯基说，如果想得到胜利，想拯救和捍卫自己的国家，就必须要取消所有的限制。而联邦政府宣布澳洲将会再为乌克兰提供2亿5000万元军事援助，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澳洲所提供的最大笔援助，令到本地所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超过110亿元。而联邦副总理马利士正在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世界领袖正在商讨俄乌战争问题。而中国就批评北约峰会的一份报告草案，形容中国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草案内容指中国政府继续为欧洲带来系统性挑战，并且认为中国的核武库和太空能力是令到他们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这份报告毫无道理，敦促北约反思俄乌危机根源和采取实际行动缓和局势，而不应该推卸责任。
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鼓吹中国责任毫无道理。
林健话喺乌克兰问题上面，北约鼓吹中国责任系毫无道理，亦都用心险恶。佢话中国喺乌克兰问题嘅客观公正立场，同埋所发挥嘅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而北约喺冇任何证据之下，持续散布美国捏造嘅虚假信息，公然抹黑中国，挑拨中欧关系，破坏中欧合作。中国坚持不会向俄国提供军事援助，不过在整个冲突期间和盟国俄罗斯保持牢固的贸易关系。香港警方公布换手枪的计划，现有的两款美国和德国制9毫米自动手枪将会逐步被两款中国制的手枪取替。有记者查询是否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受到欧美制裁而要换枪，警方就强调他们已经对来自不同地方的手枪供应商作出采购考虑，并且按照政府既定的程序择优而取。警队首批完成训练的人员在本月底就会开始配备新手枪执勤。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全球要加强监测禽流感，来到改善评估病毒风险的能力。美国上个星期录得第四宗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个案，病人因为接触受感染乳牛而发病。同时柬埔寨亦都录得两宗儿童因为接触病鸡或者死鸡而受感染的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仍然未有 H5N1 禽流感人传人的报告，所以世卫继续将公众面临的风险评估为较低。不过世卫呼吁所有国家加强动物和人类流感监测和报告，并且共享样本和基因序列，加强对可能接触受感染动物的农场工人的保护，并且加强对禽流感的研究。目前在美国有12个州合共145个牛群已经检测到 H5N1 病毒，世卫亦都呼吁应该加强了解禽流感在牛群中的传播程度。SBS 电台新闻报道。看回来本地的消息，澳洲是全球收入流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有较多人的收入超越上一代。生产力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指出，在1976至82年间出生的国民收入都高于他们父母在同年龄期间的收入。不过贫穷人士、妇女和1990年后出生的人士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他们很多都是在经济急剧放缓的期间加入劳动市场。生产力委员会主席伍德亦都指出，在极低收入家庭长大的人士亦都难于突破贫困阶层。
We find there is a group that tends to get stuck in poverty。
伍德话，他们发现有一个组别人士深陷贫困之中，他们多数是年纪较大，租住房屋，来自在屋企不讲英语的移民背景，同埋住在弱势社群地区。他说这一批国民深陷贫困之中，是国家的政策应该针对改善的地方。在星期四，一名男子在雪梨西南部利物浦地区因为涉嫌携带手枪逃离警方追捕，今日会出庭。警方指这名男子拒捕，并且声称在搜查他的时候发现了一支手枪、弹药和冰毒。在搜查车辆的时候，警方还发现和查获了两把刀、摇头丸和大麻。这名男子被控两项罪名，持有违禁药物、抗拒执行公务的警察、未安全保管枪械、无牌持有弹药和持有未经许可的枪。警方指称一名被控谋杀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涉嫌在雪梨 Lila Park 事发的时候，将正在焚烧房屋的门上锁，阻止屋里面的人逃生。28岁的疑犯并没有出席巴拉马打法庭的初步聆讯，他在火警发生之后一度昏迷，目前在警方监守之下留院。事发于星期日，三名在火警中遇难的儿童分别6岁、2岁和5个月大，另外有4名儿童被送院。疑犯被控3项和家暴有关的谋杀罪， 五项企图谋杀罪，企图谋杀罪涉及生还的四名儿童和他的29岁伴侣。他将会在9月6号在 Penrith 地方法院出庭。在本年度的全国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州 Nidoc Week，南澳的原住民制片人有机会向更广大的观众展示他们的作品。在南澳艺术博物馆举行的黑肤色电影节，有大概100人入场欣赏三部原住民制作的短片，包括荣获多个奖项的纪录片《浸入黑色》（Dipped in Black）。片中记录一名性小众舞台演员返回澳洲中部的家园寻求心灵治疗的历程。这套纪录片的编导林奇接受 NITV 访问的时候说，他希望可以令到原住民性小众人士敢于寻求帮助。兔雅鲁总理戴斐纳将会在布里斯本和总理艾巴尼斯会面。两国领袖希望进一步落实在11月签订的历史性协议。在这项名为法莱皮利联盟的协议之下，澳洲将会为兔雅鲁提供国防保障，并且会安排每年为数以百计的兔雅鲁国民发出特别签证到本地。当地正面对海洋温度上升导致国土下沉的威胁。戴斐纳在本地访问的几日行程里面，亦都会同外长王英贤会面，同埋会见兔雅鲁的侨民。荷里活经典恐怖电影《闪灵》的女主角杜雅逝世，终年75岁。她的伴侣吉尔罗伊宣布她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在德州的家中睡梦中离世。杜雅的朋友公关斯普林格发表声明向这位女演员告别，声称她近来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体育消息，雪梨天鹅队的澳式足球明星希尼因为推打圣 Kilda 球员韦伯斯特而被停赛一场，他提出的上诉亦都被驳回，令到他获得赛季的最高个人荣誉布朗诺奖章的希望幻灭。希尼原本是该奖项的热门人选，不过因为打人问题已经令他失去获奖的资格。停赛令之下，他亦都无法参与听日天鹅队对战北墨尔本队的赛事。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7889点，上升了72点，总成交有47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39753点，上升了32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17832点，上升了36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2970点，下跌了6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760，对港元是5.2783，对人民币4.9063。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有19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15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4度。珀斯间中密云19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之后会转晴14度，坎培拉密云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